今天的读经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6节到第41节。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的这个题目哈，其实有点大逆不道，因为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我们许许多多基督徒，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熟能详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给这个故事一个题目，一个标题，一个主题，就是说耶稣平静风浪，对吧？可是我们今天用了一个题目，是一场并未平息的风浪。那很多人说，那这个是事实吗？你看，当耶稣站在那个风浪面前的时候，耶稣斥责风和浪，这个风浪就平息了。这个是明明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当这个风浪来的时候，门徒们处在惊慌害怕里面，然后当他们把耶稣叫醒了以后，耶稣站起来，耶稣去斥责风和浪，风浪确实就平息了。他们就从这样的一场危险里面就走出来了。这是圣经里面很明白的一个记载，这场风浪已经平息了。可今天为什么詹姆斯说这是一场并未平息的这个风浪？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再去想一想，再去看一看这段圣经啊。圣经里面讲到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到船里面，甚至船要满了水啊。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一个过程，对不对？就是起暴风啊，然后呢，波浪来，然后波浪这个浪来的时候，水打到船舱里面啊，从开始进水到船舱满了水啊，这是一个过程，对吗？那门徒去叫耶稣呢，是在这整个事件的末端啊，就不是在风浪兴起的时候，而是在风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到了船舱要满了水的时候，就事情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他们才去叫耶稣啊，才去叫耶稣。而且他们去叫耶稣的时候，这句话呢，我希望大家也先放在脑子里面，好好去想一想啊。这句话其实也不太符合常理的，因为这句话里面并没有所谓的。如果你去读这句话的时候，你读到最多的其实是埋怨。其实是埋怨，没有，不是祈求，不是恳请啊，不是说希望，而是在埋怨啊。而且这句话不是在寻求这个帮助啊。门徒们去讲这句话，如果你去读这句话的话，你读不出这里面他有什么寻求帮助，他只是在为着一个结果来向上帝抱怨，对吧？那就是说我们要死了。那你呢？不管不顾，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但我们很多时候去读的时候，就把它读成说他们在寻求帮助。但是从语句来说，语气上来说，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不是在寻求帮助，他们在抱怨，对吧？那耶稣呢醒了无论怎么样呢，就是虽然他们在抱怨，那耶稣也醒了耶稣看到他这种情况呢，耶稣就斥责风然后呢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那风呢就止了，然后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讲了一段话，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这个时候耶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们的表现的时候，耶稣说他们的表现是 胆怯，对吧？在风浪当中的时候，他们因为胆怯啊，所以他们就这样啊，惊慌失措，就整个的动作啊、语气啊、语言啊、面部表情啊，全部都走形了，就不是正常的这种状态。他们平常也不会这样对耶稣说话，但是风浪那么大的时候，他们跟耶稣讲话的语气就已经是毫不客气了，也没有什么尊师重道这么一说了，就一开口就是一个抱怨。耶稣说，哎，你们的原因是什么？你们的表现就是说明你们在胆怯啊。那你们胆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们没有啊信心啊。所以耶稣其实是找到了最主要的这个原因，所以耶稣说你们没有信心。好，那如果这句话就到这里为止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说这场风浪平息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原来是胆怯的，他们因为看到耶稣这样的作为之后，他们就不胆怯了，对吧？那他们就对耶稣有新的这个认识了。可是事实不是，圣经里面讲啊，风浪已经平息了哈。大家注意啊，这个到第41节的时候，风浪已经完全平息了。可是你会发现有一样东西还在，什么东西还在呢？惧怕还在，对吗？风浪已经完全都平息了，那耶稣站在他的旁边，可是圣经里面说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而他们在大大惧怕的时候，他们又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他们说这到底是谁？换句话来说，你可以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知道说，当门徒去找耶稣的时候，门徒根本就没有期望或者没有认识到说耶稣是能够平静风和海的这一位，对吧？那他们来向耶稣，他们来去向耶稣呼求，他们去寻找耶稣，可是他们在寻找耶稣，他们在向耶稣呼求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找谁，他们在呼求什么，他们要去抓住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或者说我说，这场风浪没有平息？因为这场风浪对于门徒来说，其实并没有过去。就是在圣经，这是马可福音第四章，你在后面的圣经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在门徒们的生命当中，在门徒们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门徒们常常会碰到类似的风浪。他可能不是以这种方式出现，他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但是当那些风浪来的时候，其实门徒们并没有获得平安，并没有获得那一种不胆怯的那种生命的状态，对吧？我举几个例子吧。啊，彼得这个时候在船上，对吗？啊，他看到耶稣平静风浪，那他后来在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也迈出了脚步，可是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又什么？他又看风浪甚大，他就又沉下去了，对不对？那你看见说他在那种，他虽然走上了这个海面，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忽视掉外面的这个环境，外界的环境就动摇到他内在向着神的那个信心。当他心里起波澜的时候，他就沉下去，对不对？啊，那你可以看到说，当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变成一场风波，当耶稣要被拉去这个审判，要被拉去这个坐牢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门徒们的心里面是起波浪的，对不对？门徒们内心里面那一个平安，那一个平静，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会选择逃离，他们会选择背叛啊，他们会选择离弃上帝，他们会选择否认上帝。你在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当门徒们外在的这个环境开始这个风起云涌的时候，门徒们的内心里面也是在跟着风起云涌。所以外在的风浪好平静，但是内在的风浪是很难平的。可是如果你里面的风浪没有被平静下来，我们怎么去定义这是一场已经平静的风浪呢？ 所以今天我们的焦点不是在外面的这场风浪里面，我们会进到我们内在的这场风浪里面，我们看看我们能怎么能够让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能够将我们心灵里面的风浪彻底的平息。只有这次心里面的风浪平息了，我们才能够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是有平安的，我们仍然是有喜乐的，我们仍然是不胆怯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门徒生命里面是有这种变化的。你看到彼得后来被抓到牢里面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就外面在风起云涌，可是他里面是风平浪静的。那个时候你才可以说这场风浪已经平息了，对不对？所以新浪是难平的，弟兄姐妹，外面的风浪很容易平息，可是里面的那一场风浪是很难平息的，我们内在的那场风浪是很难平息的。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呢？其实是因为这个 UC Merced 的查经班，我们查到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我就发现说在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内心的这个思维里面，或者在我们对信仰的这个认知当中，我们不太能够接受或者说我们很容易会受这个外在风浪的这个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说这艘耶稣在当时的时候，耶稣在这艘船上面，但如果说耶稣没有平静这场风浪，他们还能不能够继续在信靠耶稣？那如果这艘船沉了，你还愿不愿意继续来跟随耶稣，对吧？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推导，我们就认为说只要耶稣在船上面，那耶稣这艘船一定就是风平浪静的，一定就是风平浪静的啊。可是如果说我们的人生不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耶稣就不在这艘船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电影史上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镜头，其实现在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在引用这一段的这一段的影像。有很多年以前有部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就是到这整艘这个游轮要沉没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画面，有一个镜头是有一群拉小提琴的人船已经开始慢慢倾斜了。那这群人呢是自己为男士，好像拉小提琴的，拉大提琴的，拉中提琴的，他们聚在一起那灭顶之灾马上就要来了，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对吧？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尖叫，很多人在惊慌，很多人在那里追悔莫及。可是就是有这么几个人，他们在拉一首赞美诗那这首赞美诗的名字叫做与主更近，就是主啊，与我更近，与我更近，就是这样的一首赞美诗。这里面有两个画面的这个冲突其实导演在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他是有他的用意的，他会在两个不同的镜头里面去切换。他把前个镜头放在灭顶之灾上，看到整个泰坦尼克号在慢慢这个角度越来越倾斜，你可以看到桌子椅子就全部的这个往下斜，你可以看到有别的男人要把这个女人从救生这个船上推下去，自己要这个爬上去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画面。那可是呢，电影又会给我们另外的一个镜头，就看见这几个人他们内心里面的这种笃定，他们内心里面的这种平安， 他们内心里面感受到从信仰里面所感受到的力量。所以外在是不断在快速的动荡变化的，可是这几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是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外边有风浪，可是他们里面没有风浪，对吧？所以我们回去再去看一下这部电影，你再去想想导演要表达的意思，其实你是可以看出更多的看出更多的内容来的。那所以耶稣去讲到这一场风浪，耶稣去评价门徒们在这一场风浪当中的表现的时候，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呢没有信心。很多弟兄姐妹会怀疑说，怎么会没有信心呢？他们去找耶稣了，耶稣也听了他们的呼求，耶稣也平静这场风浪了。这不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或者信仰里面我们常常有的这种情况吗？我今天有病了，对吧？我就去找耶稣啊，耶稣医治了我的病啊，然后我就信了耶稣了，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模式，就是你看我去找了，我去呼求了啊，我有很多人说我死马当作活马医了，好，或者说是就是就在绝望当中随便抓一根救命的这个稻草吧，你看这个稻草我也抓住了啊，那上耶稣也听了我的呼求了。那我们的疾病也得了医治了，我们的难处也得了缓解了，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从信仰里面的想要得到的东西我都得到了，那我怎么可能还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可是你也常常会发现说，哎，很有意思，这个人的生命已经经历过那一场风雨，耶稣把那场风雨平息掉了，可是当下一场风雨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又在那里开始像上一次一样，同样的摇动，同样的被震撼，同样的被风浪所摧毁，同样的被冲击，同样的心惊胆战，对吧？这场风浪平息了，下一场风浪来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他还是一样的。只要外面有风浪，他里面就同样有风浪；只要外面风起云涌，那他的内心也同样风起云涌，只要外面稍微有点动荡，他的内心也就跟着一起动荡。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信仰生活当中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抵抗风浪的这个能力，我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是可以有一种能力，是可以有一种信靠，是这种信靠是无论我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我能够屹立不倒的，我能够不被摇动的，我能够不被冲击的。所以耶稣马可去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可说，哦，风浪已经平息了，可是门徒们心里面在大大的惧怕，所以可见他们的惧怕没有停止，他们的胆怯没有停止，他们的困惑也没有停止。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浪难平。那他们甚至延伸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搞不清楚耶稣到底是谁。所以那就是我们起先提到的那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他们来向耶稣呼求的时候，他们在呼求什么？他们在信靠什么？他们呼求了，他们信靠了，他们也把自己的这个信心的对象放在了耶稣身上，可是他们到底在呼求什么？他们在信靠的时候，他们把这位耶稣当作什么样的一个对象来去信靠？你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医生来信靠，还是你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财主来信靠，还是你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君王来信靠？这是有很大不同。有一些基督徒信了一辈子就只认识到说耶稣什么，耶稣是医生，所以在有病的时候他可以有信靠，可是如果脱离这个疾病这个范畴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开始狂风巨浪就起来了，因为他觉得说，哦，耶稣是管什么？耶稣是管那个生病的事情。那有些人呢，那可能是觉得说 我去信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失业了，我去向上帝祷告，上帝就给了我一份很好的一份工作，那我觉得说我在职场上是有上帝罩着的，上帝是能够来在这件事情上，上帝是能够给我有这个祝福，是能够给我有恩典的。可是脱离这个范畴的话，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上帝是能还是不能，上帝会怎么样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说，门徒们在当时去问这个问题说，哎，这个人是谁的时候，换句话来说，就是耶稣的表现远远超过他们的期望。他们没有想到耶稣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去求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想到耶稣有这样的这个能力，这就是导致他们困惑的原因。他们觉得这应该是耶稣做不到的，可是他偏偏做到了，所以就导致他们内心里面就有更大的一个害怕，他们就一下就困惑掉了，说，哎，那怎么办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状况，就是新浪没有平啊，新浪未平啊，这场风浪没有平息，使他们的新浪未平。第二，心意难定。什么叫做心意难定？我们刚刚提出来那个问题就在于说，门徒去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心意还没有定。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来找耶稣跟耶稣要给他们的其实是两码事。当他们来寻求耶稣的时候，他们各有各的目的，也各有各的想法，对吗？在这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里面，其实门徒的心意都未定，都没有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三年半的时间要到的时候，耶稣就要进行这个最后的晚餐，在最后的晚餐之前就发生那一个事件，就是门徒们争论谁为大，而且争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洗脚的那一个环节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给别人洗脚。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其实都有所求的他们所求的跟耶稣要给的其实不是一码事，是两回事那你所求的跟你所得到的是两回事的时候，你心里面也是会起风浪的，对吗？我求的是，我门徒求的其实很简单，门徒求的是，我今天跟着耶稣进了耶路撒冷，那耶稣就要做王，那耶稣做了王之后呢，我们就在他左边，我们就在他右边，我们就成为开国的这个功臣，对吗？他们要的很简单，他们要的就是这一个。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我们的心意快要被满足了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跟随主的这个心意就是要得这个所以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叫自己的妈妈出来去找耶稣，去求耶稣说，我等你得国家，等到你得国的时候，我的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这是他们的心意，对吧？他们的心意很明显。可是呢，耶稣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所期待的。耶稣说，哎，我不是要给你们左边右边的位置，耶稣说，我要把我的命给你们，我要为你们舍命。这个门徒是接受不了的，门徒没办法去接受，门徒就想不明白说，干什么呢？你把命给我，这事情有对我来说有什么益处呢？没有意义，对吧？我如果做大将军，我如果做宰相那这个我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我可以看得见的，我可以看见荣华，我可以看见富贵，我可以看见权势，我可以看见名望这东西我全部看得见，我可以看得见，我可以摸得着，我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要的是这个，可是耶稣说不够，耶稣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东西不算得什么，我把我的生命给你，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门徒说，我干嘛，我不需要，对不对？我不需要这个东西，这东西对我来说毫无益处 How is 我们要的是那一个可以坐在王位上威风八面的那一个夫子，我们要的不是那个为我们死了还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所以你看到耶稣越要给，门徒就心里就越不安。大家看到了吗？你去看看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看到说耶稣越告诉他们说，哎，我要为你们去死，哎，门徒心里面没有感恩呢、啊。没有赞美啊，啊，没有觉得说啊，这个太美好了，或者这实在是莫大的恩典，门徒就觉得是这东西我接受不了，我不要你为我去死，我们没有想你为我们去死，我们要的是你为我们活着，你为我们好好活着，也带我们好好活着，这个是门徒的心，门徒的心意与耶稣的心意根本就是两码事。所以你看到耶稣越走进十字架，门徒的心里面就越动荡不安、啊、他们心里的这些平安啊，全部都失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平安，他们渴望的东西，都是建立在他们认为的这些荣华富贵、权势、名望和地位上。所以这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考虑一下这个落差，我们今天到底把什么当作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去把它推导一下，我们把这整个事件往前再推一步、啊、往前再推一步、啊、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平静或者我们的信靠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当时耶稣在这艘船上，这艘船如果沉了，就如果这个故事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写，就是说门徒跟着耶稣在船上，耶稣很清楚耶稣就在这艘船上，可是呢当耶稣在这艘船上的时候，风浪来了，风浪甚大，大到一个地步，甚至船这个整艘船都满了水，最后这艘船沉了，你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会信主吗？还会信主吗？就是你今天如果去看这个故事说、哦、耶稣带着门徒上了船，对不对、啊、上了船、啊、船上突然之间起了这个暴风，起了这个风浪、啊、结果呢耶稣虽然在船上，可是耶稣没有去拯救这帮门徒，这帮门徒全部都沉了，沉到海里面淹死了。我们今天还会继续来信这位神吗？我向大家好好去想想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很常见很常见。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人生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崩溃，会突然一下子就崩溃。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这艘船沉了，但是耶稣还在这艘船上，如果你建立不了这个概念的话，你的信仰有一天会崩溃。我不是在耸人听闻、啊、我不是在耸人听闻，这是 很现实的一件事情。这艘船可以沉，这艘船可以沉，这艘船就算沉了，也不代表耶稣不在这艘船上。为什么我们就是不能够接受这艘船会沉？我前面讲了泰坦尼克那艘船是沉，那艘船上至少有那么几个虔诚的基督徒在船上，耶稣没有特别给他们预备一艘小船，他们沉，他们死了。那你能不能够因为他们死了你就说，哦，你看信靠神没有用，因为耶稣没有带他们走出这场风浪，你可不可以这样说、啊、你能不能够这样说？我们能不能够推导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哦，因为这艘船沉了，所以就代表上帝靠不住，就代表耶稣靠不住。我实在告诉大家，门徒们只是这个时候这艘船暂时没有沉，但是我实话告诉大家，门徒们，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们，除了约翰之外，他们人生的这艘小船到最后其实都沉了。 你想过吗？你想过吗？其实都沉了，每一个人的小船都沉了，他们都是死于非命，他们不是寿终正寝，他们不是在一个非常祥和的环境里面，这个好好的这个来享受自己的生活，然后离开这个世界。除了约翰之外，所有人都死于非命。斯提凡的人生小船翻了，对吗？他很年轻，他很年轻，他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啊，他是教会里面难得的这个中间分子。有天被人抓了，抓了以后就旁边围着一群虎视眈眈的人，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这个石头，他们要去打他。我们是多么希望在那一瞬间，在那一个时刻，耶稣可以把他从这场风波里面救出来，可是耶稣没有，耶稣没有，上帝没有这样去做，耶稣没有这样去做，斯提凡就被那一群人活活打死了。可是圣经里面说，斯提凡在那种状况里面，他的人生状态是什么？你会发现说，他外面是一群穷凶极恶的人，他里面是什么？里面住着那一位仁慈、饶恕、善良、包容的神。所以你看到外面的人在那里给他施加很多的压力，给他加很多的这个艰难跟困苦的时候，他在那个石头如雨点一样砸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是平静的，他是平静的，他的人生这艘小船翻了，可是这个船倾覆的这个过程里面，尸体版的心里面是没有风浪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一场被平息的风浪，对吗？尸体版的人生没有因为环境的风浪就掀起风浪，他在这种风浪当中，他是信靠的，他是真信靠的。石头砸过来的时候，他还信靠，这是真信靠。死亡就在眼前的时候，他还信靠，那是真信靠。这个泰坦尼克号就要沉下去的时候，诗歌里拉着说：“主啊，与我更近。”那个是真信靠，那个人生才是波澜不惊的人生，才是风平浪静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我们去信靠神啊，我们去信靠神，不是因为说耶稣一定。我一定要求耶稣要平息我这场风浪，耶稣不会平息我们人生当中每一场风浪，而且人生当中有一些风浪耶稣是不会平息的，他一定不会平息的，没有，他一定不会去平息。我们生老病死，哪一场不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大风大浪？那我问你，今天耶稣带领你走出贫困的风浪，耶稣带领你走出疾病的风浪，耶稣会不会在我们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些活在世界上信靠他的人，我们不会去面对死亡这场风浪？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当这些大风大浪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这样的风浪当中抓住神，那个才是已经平息风浪的人。才是已经平息风浪，所以尸体版的人生小船翻了。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翻了。年纪轻轻，年轻有为的时候，这么孤单，那么无助的，被拉到一群穷凶极恶的人当中，然后被石头打死。神好像没有说一句话。那个名叫扫罗，后来成为保罗的人，在旁边。拿着那些行凶的人的衣服，心里也喜悦他被害，这个人的生命就到此就戛然而止，就没有下文。可是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在这样的风浪里面，他的心里面没有风浪。那后来彼得、雅各、保罗，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人生的风浪都没有被平息，对吗？道定十字架，彼得据教会的传说是道定十字架，他不是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雅各被杀，保罗被杀，他们都是以一种非自愿的方式被他人终结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人生进到这些风浪当中，进到这些困苦里面。可是你看见他们里面，看到他们内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心里面是没有浪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眼睛已经单单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他们来到这世界上的，他们在这世界上，他们跟随主的目的，就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一定要过得风平浪静，一定要过得一帆风顺，一定要过得这个波澜不惊。他没有，他们只是知道说我要跟随神，神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生命在神的手里。那保罗甚至自己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27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保罗也坐了一艘船，对吧？神与保罗同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这肯定没有 不用值得怀疑。可圣经里面说什么？保罗自己坐了船，这艘船遇到了这个海难啊，船飘了很多天，飘到这个船上没有淡水，没有这个食物，那些水手们都要跳海，就要自杀了，说不行了，我们受不了了，我们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那兵丁说算了，我们这个活不下去了。那保罗这个拼命拉着他们说不要死啊，说不定还有的救啊，说不定还有的救。结果船后来就搁了浅。撞到那个礁石上面，这船就整个就坏掉了他们就跳到海里面游到那个岛上面。他遭了海难那耶稣也没有帮他平静这个风浪，耶稣没有帮他们平静风浪那可是他们的人生心里面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耶稣不是来到这世界上的这个目的，不是要来平静我们人生当中所遭遇的每一场不是。那耶稣也并不是要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去走一条这个没有曲折没有起伏，就像诗歌里面说的一样长晴无雨，每天都是晴的，没有这个下雨这个路上布满了这个鲜花的道路。耶稣来到这场世界所以门徒们很清楚，这群最后来跟随他的这群门徒，他们经历过耶稣的作为之后，他们很清楚虽然耶稣没有出手平静他们的风浪，可是他们的人生并没有被这些风浪摧毁，他们的信心也没有起过来。为什么？为什么？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超越了目前的有限的风雨。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人世间所遭遇的所有的一切风雨都是什么？都是目前的有限的。而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单单帮我们去解决目前的有限的风雨，他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的生命永远脱离风雨。弟兄姐妹，我们能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吗？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带领我们去，不是为了平息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场目前的有眼前的有限的这个风雨，耶稣来到这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带领我们脱离永远的风雨。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与我们所求的很多时候是不匹配的，就跟门徒向耶稣所要的跟耶稣要给门徒的是不匹配的，这两者的心意并没有放在同一个频道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会有困惑，我们内心里面就会有摇摆，我们就对于上帝的这个作为跟旨意有很多的怀疑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心意跟神像的心意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的太少。弟兄姐妹，我实话告诉大家，很多东西，我是不是太贪心？我是不是太不知足？可是基督徒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太贪心，基督徒的问题从来都是太不贪心，太不贪心，就我们要的东西太低级、太肤浅、太浅薄，我们要的太少啊，我们要的太少。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使徒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他说我们这群信主的人，如果信了主还只在今生有指望，那他说我们信了主了啊，我们今天说我们信了主了，我认识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如果信了主了，我们这群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还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什么意思？保罗说，哎，你们，我们这群人去找到了这位永恒的，那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这个神啊，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到自始至终我们所求的就是，主啊，你让我今年赚10万，明年赚20万。我们自己所求的是，主啊，你让我活到80岁，你让我活到这个90岁。我们一辈子所求的是，主啊，你让我无病无痛，你让我这个人生当中啊风平浪静。保罗说，如果我们终其我们一生，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所求的就是这些，就所有这些只能够在今生这个有用的东西，保罗说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怜，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可是呢我们有机会，可是我们却从来不去渴望，不去想。所以当耶稣应许我们说，哎，你们凡跟随我的人，我要叫你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耶稣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是在前半部分还是在后半部分？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前半部分。我们不太感兴趣，我们对后半部分不太感兴趣，对吧？我们觉得，哦，前半部分很真实嘛，对不对？百倍啊，很真实，我这个摸得到，这个看得见，我可以感受得到，我现在就可以享受得到，对不对？可是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重点到底在哪里？耶稣重点在后半句，也就是说，那个最宝贵的是什么？宝贵的是永生啊！宝贵的是永生。那前面的这个百倍，也就是今生的百倍啊，你得了百倍又如何呢？对不对？你今天得了100倍的这个财富，有了100栋的这个房子，有了这个比以前这个100倍的这个享受，又如何？它还是在什么？还是在今生啊。可是我们要的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的太肤浅、太低级、太浅薄？因为我们的焦点还是在哪里？还是在前半句。可是这世界上有无数的人能够让你今生得百倍，对吗？让你今生得百倍这句话不难实现的，不难实现的。你今天赚这个10万，你去找一个亿万富翁，明年可以让你赚1000万，100倍啊，你就得100倍啊。你说我今年住这个二十平方的这个房子啊，那如果你找到一个什么贵人，或者是怎么样，你找任何一个，你去找比尔盖茨啊，你去找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啊， 你去找这个 Tesla 的 Elon Musk， 你去中国去找马云，去找李彦宏，去找马化腾，搞不好他们会说、啊、没关系，我就让你得吧，让你晋升得百倍，你住20平方的房子，我送你一个房子啊，2000平方的，可以吗？很容易，这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可以让你晋升得百倍。所以你如果只想要晋升得百倍，你不需要去找耶稣，你不需要，他不是你唯一的选择，你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选择，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你来世得永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你来世得永生。你我今天来找耶稣的目的，不是为了今生得百倍，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来世得永生。如果你我的眼睛可以望到那个永生里面，你我才有可能不会心里起波澜，我们的风浪才能够平息下来。只有当我们的眼光望到那个永恒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人世间各种各样的风雨当中，知道怎么样去信靠神，知道怎么样去抓住神。泰坦尼克号那几个拉小提琴的，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那些这个被拯救的人，他们出来的时候去讲，他们为什么能够在那个时候拉着小提琴，微笑着乘坐大海里面，他们的眼睛望进哪里？望进永恒。为什么他们当时的时候拉的是诗歌，不是今天哪一首流行歌曲？唯有诗歌能够给他们带来力量，唯有信仰可以带领他们越过这个死亡，看到说，哦，死亡后面不是结束，死亡后面是上帝要赐给我的永远的生命。这就是区别。你唱哪一首歌，你唱哪一首歌能够在那个时候给你力量，唱对你爱爱爱不完，对吧？你到哪里去，你去找任何一首歌，哪一首歌能够在这个时候给你带来力量，谁的应许能够在这个时候让你心中觉得仍然可以无视眼前的这种、生死离别的这种场面，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世界上有无数人可以让我们今生得百倍，但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来世得永生。这是他来到这世界上，这是他要给的，这是他要给的。而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意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说心意难定，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着人世间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所求的是人世间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处的时候，这些好处倘若今天我没有得到，我们的心就乱了，对吗？我们的心就乱了。所以主啊，我想要这个工作，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工作给我，对吧？我这么想要，这对我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给我呢？你不给我就说明你不爱我，对吗？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基督徒的这种神逻辑，就是这样，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好的，你就要给我。上帝啊，我看中这个女孩子，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我也跟你求了，最好是可以娶这女孩子为妻，可是我眼睁睁看着她嫁给别人，上帝啊，你不爱我，对吗？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要的是这些，可是神给我们的远远要超过这些。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不是帮助我们脱离人间的每一场苦难，也不是为了平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场风雨，他要带领我们脱离的是生命中最大的风暴，是罪的风暴，是死的腥风血雨。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可以望进永恒里面，如果我们的心意向着神，是要抓住神要给我们的永远的这个生命，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风雨是可以撼动我们的。不管这场风雨是疾病，是困苦，是饥饿，是逼迫，是灾难，我知道神要给我的是永远的生命，我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换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是一个望进永恒里的人才能够说出来的话。所以 只有心里面没有风浪，你的平安才能够继续。风浪，外面的风浪可以进去，外面的风浪可以继续，但是你里面的平安也会继续。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你可以看到在一个动荡不安时代里面稳如泰山。大卫没有等到走出死荫幽谷才去写诗篇二十三篇，他在死荫幽谷里面他的心是安稳的。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写什么？他写说，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避难所。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要怎么样尽早去结束这些苦难。大卫有人生当中有很多次机会，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早一点结束苦难，你知道吗？你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大卫去不杀扫罗很宽容，心这个心胸很宽阔。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当扫罗就在他眼前的时候，手起刀落，他的苦难就结束了，他的苦难就结束了，这机会就在他的这眼前。可他没有啊，他没有，他觉得说，哎，我不能，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这个受膏者啊，他是上帝的这个受膏者啊，我不能够这样去做啊，那就继续追杀吧，那就继续逃难吧，对吧？那你不杀他，那就继续逃难吧。可大卫觉得说，哎，没有关系啊，那就继续逃难吧。啊，继续逃难的时候，为什么能够继续逃难？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因为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叫做风平浪静，这个叫做风平浪静，这个叫做被平息的风浪。当你的三个朋友没有等到出了火坑才说自己要信主，对吧？他们没有许愿说，上帝啊，如果你要是救我的话，我就信靠你。不是，他是说什么？他说，哎，既或不然，我也不信靠你的神。外面狂风巨浪，里面风平浪静啊。所以你我向着神的心意是什么？要定的啊，要定的。只有望到永恒里面，望到那个终极的目标，望到上帝所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那个福分和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无视人世间的这每一场小风小浪啊，小风小浪。那你才会能够在耶稣平静这场风浪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哦，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所信靠的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啊，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什么都不惧怕啊，我什么都不惧怕。那哪怕这艘船沉了，我也不惧怕。哪怕耶稣没有平息这场风浪，我也不惧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你知道，当诗人去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说的好处都不是外在的。他说，因为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就不在你以外。我要的所有的好处都在主里面，而不是在主的外面。我要说的好处，只要有主我就有好处，我不管这个好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模式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只要有主，主就是我的好处。所以就算斯提凡就算石头打过来，他觉得说有主我就满足那彼得就算倒钉十字架，他觉得有主他就满足保罗为福音殉道，他觉得没有关系，有主就有满足，有足迹有满足。那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心意，他们的心意是向着神的，是望境永恒的。所以心意要定，心意难定，风浪就难定。心意一定，风浪也就定了。好，第三，心病。那我们去回头去看这一整个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地方啊，门徒几个地方。第一啊，可能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的这个表现。第一呢，就是总是太迟想到主。 就是耶稣好像或者上帝好像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额外的一个寻求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你看到门徒是很迟的时候才想到主的，对不对啊？等到浪打到这个船里面来了，然后呢水慢慢灌到船里面，甚至要灌满这艘船的时候，门徒才想到主，对吗？会不会太迟？会太迟。早干嘛去了？早干嘛去？早在做什么？早的时候在自己努力的去对抗。彼得那当中好几个渔夫嘛，就讲说我们为什么去寻求，为什么去寻求耶稣呢？他是木匠的这个儿子，对吧？你可以看到他们内心里面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这样，就是他是木匠的儿子，这个划船这件事情，对抗风浪这种事情他不内行的，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在那里拼命的这个挣扎，等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去寻求主啊，寻求主，这有点太迟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啊，都是靠自己啊，等到赚得鼻青脸肿这个遍体鳞伤了，才想到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去寻求主了，对吧？”那这是第一个，太迟想到主。第二就是总是开口就抱怨。你看到说，风浪不是因为耶稣来的啊，他们人生遭这么多的苦，跟他们自己也有最主要的这关系。谁叫你不早点来寻求主呢？对不对？那可是呢，他们一开口就是什么？就是抱怨，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这是事实吗？这不是事实啊，这明显不是事实，对吧？那耶稣没有不顾他啊，是你们不要去找他，不是耶稣不看你们，你们不去找耶稣，反而来去埋怨说耶稣不顾他们啊。那所以一开口就什么？就是抱怨。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啊。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往往的第一反应也是抱怨，就觉得说主啊，我是信靠你的人。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对吧？主啊，我这个我这么虔诚的来信靠你啊，你怎么还让我家里面碰到这样的不顺心如意的事情呢？这就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开口就什么？开口就抱怨。第三，总是不愿承认神是神啊，什么意思？就是门徒们去寻求耶稣的时候，去找这个耶稣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啊，或他们并没有把耶稣放在神的这个位置上啊，没有把耶稣放在神这个位置上。那他们总是觉得说，哦，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所以他们去寻求耶稣的时候，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不同的啊，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不同的。他们有很多需求，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耶稣放在神这个位置上去寻求啊，他们不承认。他们总是不愿承认神是神，神是超越一切，神是高过我们的这个存在啊！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病症啊，这几个状态，其实常常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啊！所以反省一下啊，反省一下啊！那想就要解决的方案就是凡事信靠神啊，凡事信靠神。当我们讲到这个凡事的时候，就是不管大事不管小事啊，对，所以要凡事信靠神。小事也不要觉得说我能够 handle， 我可以掌握，没有问题，不要去想啊。开车我能开，不用去管他，我自己是一个老司机，20年30年，对吧？啊，这个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你是可以开得很好，别人呢啊，你觉得你自己不会出问题，可是谁来给你做这个保证呢？所以早点想到神啊，小事上也想到神，凡事信靠神啊，不要太迟想到主啊。那第二呢，就不要开口就抱怨啊，你可以开口就祈求，你也可以开口就感恩，你也可以开口就赞美啊，就不要等到事情已经被你弄得糟糕到要抱怨的时候，你才开口来向神这个开口啊，来开口来向神这个呼求。那个时候可能你一开口就会是抱怨啊。第三，永远把上帝放在上帝的那个位置上，永远知道他是神，他能够经得起我们任何的呼求，他也有天地所有一切的 能力都是在神的手里啊，所以不要觉得说有些事情是神都没有办法的，因为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好，操练，操练，几样。第一啊，我们要看到神最大的祝福啊，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进入永恒啊，是要进入永恒。所以圣经说什么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神最大的祝福啊！你我在生命里面所要抓住的就是这个最大的祝福。所以要让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去，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最大的祝福。只有当我们抓住这个祝福的时候，把这个祝福当作是最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轻看这人世间所有一切的小风小浪。第二，我们要向上帝祈求，祈求超越环境的信心。超越环境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应该是要去超越环境。你不能够被环境所摇摆，就是你外面可以仍然风雨交加，但是你里面可以这个这个晴空万里啊。那这个就是超越环境的信心啊，不要随着就环境好我们的信心就好，环境不好我们的信心就不好。这个呢就表明说我们其实没有信心，对吧？因为我们的信心其实是由环境来调节的。可是信心其实是应该去调节环境啊，不应该是环境来调节你的信心，而是要用信心去调节你的环境啊。是说你无论环境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用信心去调节它。那恶劣的环境，因为信心介入的时候，那因为有信心，所以那个恶劣的环境对你来说也就不是恶劣的环境，对不对？使徒们在监狱里面能够睡得着，是用什么来调节？是用信心来调节，对吗？啊，我们平常可能是，公司里面或者说生活里面有一点点小事情，我们的信心就被调节了，调节到几乎为零，对吧？夜里面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个环境在调节信心。可是呢，门徒被关到监狱里面，第二天可能要掉脑袋。可是圣经里面说他们睡得这个呼呼大睡，睡得香到一个地步，天使来了他们不知道，天使还得屈尊啊，去拍他们才能够把他拍醒。那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在调节环境？是信心在调节环境啊。所以信心要超越环境啊，我们要向神求这个超越环境的信心啊。第三，信心的眼睛要望进永恒啊，就是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望到永恒里面去啊。记得那句话，耶稣说：“我要叫你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那我们的眼睛望到永恒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轻看这个今生所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够把它叫做小得小失，我们才能够把它称作小风小浪，对吧？因为我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呢，就知道什么叫做小风小浪。没有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呢，这个什么小风小浪对他来说都是滔天巨浪，对吗？我们没有这个进到这个远，没有跟随远洋船队到那个汪洋大海里面去的人，我们就是只是在岸边这个划一艘小船的那些人，那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抵抗啊，去抵抗啊。我告诉大家哈，你湖里面也有浪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伊丽莎白湖夏天的时候也有划船。那要起风的时候，那伊丽莎白湖里面也是有浪的，西湖里面也是有浪的。 幸福有时候刮大风的时候浪还蛮大的，可是如果你跟着渔民到出海出一趟，你不要说去外海，你都到近海里面出海出一趟的时候，你再回来去看说，西湖这就是小风小浪。所以你望进永恒里面，望到那个漫长的岁月里面，望到那个永恒的那个岁月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人生这个百年的时光里面，这些风雨啊，这些波折，其实在永恒里面相较都是不足为道的啊。所以基督徒的眼睛望进永恒去看这个世界，眼光就不一样啊。那保罗望进永恒啊，他就可以把人世间的苦楚称作什么？称作自战自清。那我问大家，保罗所遭遇的苦楚在你我看来真的是自战自清的吗？被人从城墙上推下去，拿棍子打，打得遍体鳞伤，这些痛苦对于我们来说是自战自清，不是吗？大得不得了，对不对？可是保罗望到永恒里面去的时候，保罗什么说？这些是自战自清的，因为拿什么，拿与什么相比？与神要给我们的那个荣耀来相比，这些就是自战自清的。所以望进永恒，我们的眼睛望进永恒，我们就知道去信靠神，而且要信靠神。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有一场并未平息的风浪，那这些风浪今天可能还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内心里面继续兴风作浪。我们要操练一门信心的功课，叫做信靠，那就是望进永恒里面那位神，也知道说神要给我们的，要带领我们所穿越的，其实是人生当中最大的那一场风暴。如果那一场风暴我们可以穿越的过去，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小风小浪而已。那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愿意靠着神穿越每一场的风雨啊，也经历每一场的风暴，不管主有没有平息这些小风小浪，我们内心里面向着神永远波澜不惊，我们永远笃定的信靠神啊。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拥有这一颗不被环境所夺走的平安和喜乐。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